鼓励在试炼中的肢体，纠正对主再来的误解，教导努力做工的重要。请听袁泽善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研读。
我是袁泽善牧师，今天呢，我们将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段落。那么在这个段落呢，我们是在整体的整卷的大纲里面呢，是属于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我们给它的标题是预告不法者的兴衰。那么这当中呢，会有四个小点。第一点是主的日子尚未来到，是第二章一到二节。第二个小点是不法者要显露，是从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点呢，就是不法者被拦阻，这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最后第四点是这个不法者的活动，也就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就从这四个小点来分解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曾经告诉信徒说，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等候，要有这个盼望。那么在当时呢，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甚至冒保罗的名字写一些书信，告诉当时的信徒说，他们遭遇到逼迫，这个时候正是大灾难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立刻就要临到了。也因为这样一个教导，甚至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呢，引起了教会信徒的错误的反应。也因此呢，有人在错误的教导他们，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当中呢，保罗必须要将正确的教导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那么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啊，他们应该要谨慎，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事实上今天对我们来讲，仍然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刻是未知的，但是是必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双重的概念呢，常常我们会有一种思想上面的矛盾，就是要来，什么时候来，会不会很久以后才来，那就不想要等了，或者根本不打算做预备。另外一种想法就是马上要来了，所以呢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准备。这两种态度，这两种反应都是错误的。因此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心意要坚定，知道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而不会动摇。还有呢，也不要惊慌，说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话题或这个信息，一直就是基督教会神的家所持定，带有一个激励性和分别为圣的一个盼望。有些时候这个主要的真理呢，会被人遗忘或弄得模糊不清。那么狂热派的呢，又另外一个极端，往往会以这个教义来做错误的或是极端的教导。那么最常犯的一种错谬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要去推断一个时间点或是一个日期，并且特别声明说主显现的这个日子就是那一天。那这也曾经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一个难处。保罗曾经安慰过这些信徒，保证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给信徒们带来荣耀的释放，在苦难当中不再被逼迫了。在这样子一个荣耀的被主接去的光景里面呢，他的教导、他的教训呢，当然被信徒接受了，并且呢传播出去了。以至于呢，在这样一个教导当中呢，确实安慰了一些人，可是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也借这个机会产生了。 他们认为主的日子近了，就在当下，就在可能看得见的有生之日，那么因此造成的混乱。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要信徒们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对信徒来讲是有安慰有盼望的一个信息，这不应该是心智动摇或是神经激动的原因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已经面临着心智上动摇的危险，或者呢被迫失去了他们的一个头脑清晰的理智。这就好像一只船进入到狂风暴雨当中，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了。他们陷入到一个惊慌的境界，遭遇到困难和麻烦，而这个苦恼的原因就是对于主的日子到底是屈指可数呢，还是就在现在，还是呢还有一段等候时期。那么在这样子一个荒谬的错误的教导之下呢，信徒产生恐慌。保罗在这要提出一个正面的教导，也是一个正确的教导，那就是我们带着欢喜的盼望预备好了等候主的再来。因为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呢，还有一些征兆。接下来呢，保罗就要提到这个主的日子来到之前会有一个不法者的显露。这些征兆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要做好这准备。不要猜测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也不要存侥幸的心态说哎呀还好还没来，或者不会立刻来，以至于呢就放松了自己，或者就在苦难当中呢没有了盼望。所以呢这是双方面我们都要确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这部分我们要做好准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到神所预言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一些状况，甚至接下来保罗所提到这些不法者那个敌基督的出现，都是让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更加接近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小点，在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要来探讨不法者要显露。经文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由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不法者要显露出来了，这个不法者出现之后，主的日子才会临到，所以有它的相关联。但是这个不法者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保罗具体的说明了他的一些作为。他说啊，会有离道反教的事，也就是会背离真道。这个不法者跟教会的关系呢，可能有相关联的，因为他会迷惑了信徒，甚至呢高抬自己超过一切，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看得出来呢，在保罗接受到的圣灵的启示，写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现代的信徒也可以感受到一件事，这一位不法者他跟教会会有相当的一个连结，或是有一个相当的关系，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信徒或是让一些人被迷惑，让他在神的殿里坐在那里，甚至自称是神，更不会所谓的离道反教的事出现，因为他根本如果跟我们无关的话，也没有离什么道反什么教了。所以呢，肯定会从教会界的当中呢出现这样一个不法者，他的影响力会影响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显然呢，他不是一开始就跟基督教会无关，因为跟我们信仰完全没有关联的话，那是异教啊。别的宗教出现的他们的领袖不会影响到基督徒的信仰，但是呢这一个不法者他具有这样一个影响力。那么讲到这呢，我们就发现了 以我们现今世代的信徒们来读到这，我们就盼望保罗可以把这个不法者讲得更清楚一点，把这一个抵挡神的不法者能够更确切的描述的，让我们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要遭遇到的某某独裁者啊，或是某某一个集团啊，或是哪一个团队。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不是要我们去猜测，神要我们预备好。今天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保罗劝勉他们的心智是一样的，就是预备好自己。你不要去揣测哪些人或是哪一个人是属于不法者，我们要做的是自己不要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了。因为呢，在当时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了常常呢曾经被教导的东西我们会忽略甚至忘记了。那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三小点了。在第三小点里面讲到不法者会被拦阻，在后面的第四小点会讲到不法者的活动。讲到这里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进入到今天课程里面的第三小点跟第四小点。第二章我们将进入到第五节到第七节，也在整个分段里面属于第二大段的第三小点。我们来看经文这样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在之前呢，我们就讲过很多事情呢，听过但不一定记得，甚至把它忘了，完全就没想起来该怎么样应用在生活当中。在这保罗就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我曾经讲过的事，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是说得很清楚，或者最起码比在书信当中所说的要来得多，但是呢信徒们却不记得了，甚至呢被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所带偏离的。现在呢保罗再次提醒他们，这个不法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那么前面呢讲到了这个不法者要出现，主的日子才会来到，那么出现的情境是怎样的呢？我们不用太多的揣测，因为呢重点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啊！你不能存一个侥幸的心态等，哎呀，这个征兆出现了，我再赶紧来准备，那肯定啊，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准备是及早的、及时的。好，那么讲到这个不法者，他被拦阻了，所以呢，才没有立即的看到主再来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被拦阻呢？有原因的。在第六节的经文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那么这句话呢，很清楚的是说到了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都明白那个拦阻是什么事情，但是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讲，就不知道这个拦阻到底是什么了。因此在解释这段经文上面呢，对解经学家来讲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对我们来讲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说明。但当时呢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啊这个不法之人呢是指着罗马皇帝尼禄，这个暴君呢他杀害许多的基督徒。那么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来讲呢，苦难还没有完全的发生，是被拦阻的，是有一个名叫辛尼迦的人呢，他拦阻了尼禄皇帝的计谋。那么等到尼禄把这个辛尼迦除去以后呢，他就可以胡作非为了，他把许多的基督徒烧死在这个木柱上，又非常严厉的逼迫教会。但是这样一个解释呢，对当时来讲可能有点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对我们后代的信徒来讲的话，那又不是存在的事实了，因为尼禄皇帝都过去了。那对我们今天读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呢，前面有这么一个拦阻，那这拦阻肯定就不是尼禄皇帝了，因为尼禄皇帝根本就不在这世上了，人都已经过世了。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在这解释上面确实是不容易的。也有一些解经学者就说啊，这应该是一种制度，因为这个法理的制度会拦阻独裁者或暴君不能够随意的杀害基督徒。但是这样子一个说辞又不是那么的明确，到底拦阻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样一个拦阻是出于神的拦阻，这个拦阻是圣灵的大能，因为神的灵保护信徒，以至于呢信徒不会立即的受到伤害，而且因着圣灵的同在，使信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有力量来面对。但是这个经文当中接着讲说，等到这个拦阻被除去，那么如果是圣灵，圣灵又怎么会被除去呢？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解释上的困难。当然呢，还可以说这个圣灵被除去是指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了，那圣灵呢是跟着教会一起离开了。但是这样一个解释呢，好像又带了一点不够完全完美的一个说法。那么怎么办呢？有另外一种说辞，就是呢，以一个天使的一个位份，或是有一位天使来取代我们刚才提到圣灵的这个解释。那么当用一个天使来取代这个位份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让我们不会有这样一个困境，说这个拦阻被除去的时候，圣灵也跟着被除去了，这样子对于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个诠释上面会出问题的。好，那么我们就以一位天使或者神所设立一个大能的使者来作为这一个解释。这样子的解释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当耶稣基督再来日子之前，有一个不法者，这个不法者呢，现今是被拦阻的，这个拦阻呢，是神的使者，大有能力的拦阻了，但是到了一个时间点，这个拦阻会除去，而这个除去呢，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一旦除去之后呢，这不法的人会显露出来，但是他显露出来之后，保罗告诉信徒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所要解释的这个不法者的活动了。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不法者的活动的时候，他首先给信徒带来一种安慰，因为即使这个不法者显露出来，开始有所行动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也就是说，这不法的人呢，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照魔鬼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这在第九节呢，保罗都提出来，甚至还有一切虚假的歧视。我们可以明白，当不法者出现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能力彰显呢，行神迹奇事，是能够有异能，在这样子一个作为当中，对人们是带有极大的影响力跟震撼力。而且保罗说他是照撒旦的运动来行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魔鬼撒旦的特性，就是他想要像神一样，他想要取代神的地位，那么他也是具有相当的能力的。但是啊，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保罗已经说了，当他出现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将他灭绝了。那么他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特质呢？不仅仅能够有各样的异能神迹奇事，而且在沉沦的人身上呢，可以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为什么在那些人身上可以作为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也就是相对应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之所以一直在沉沦的光景当中，是他们不愿意归向真理，不愿意归向神的救恩。那么这样子一个不得救的心，自然他们就会被诡诈的这个魔鬼撒旦或不法之人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所作为。 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说，很多人会受骗，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这不法之人来到呢，取代了耶稣基督的地位。那些拒绝救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聚集起来，跟从这个邪恶的不法之人。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是在大患难的时候了。而世上的人呢，他们之所以受骗沉沦，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这个爱真理的心。神呢，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但是我们要了解啊，这里面的用词不是神主动故意的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乃是他们自己先拒绝了，拦阻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以至于呢，他们自然就会生发一个错误的心。那么为什么说是神给他们呢？这个给是要强调神的主权，神任凭他们了。既然他们一直拒绝，神就给他们这样一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是必然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解释有关于神使人怎样怎样的时候，神不会恶意的或主动的让人沉沦的，是人先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心，或者人先拒绝了救恩，以至于神使他们沉沦。好，所以在解释上我们要知道，这个使这个字呢，不是神主动的，而是相对于因为人反对抵挡，以至于呢得到神原来定下的一个定律，就是沉沦。好，神不会让一个人故意受到欺瞒而沉沦，上帝不会做这种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受到欺骗的人，他们也曾经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他们有机会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拒绝了。这里就显露了一样神的公义的原则，就是一个背离真理的世代，神给他们有机会得以得救，可是他们继续的背离真理，神就任凭他们进入这个错谬当中，进入到沉沦里面。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说，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不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定罪，这个结局是很清楚的。今天很多人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让人感到忧伤难过的事，因为他们会不以为意，觉得今天我不信耶稣，我信其他的宗教，或者我有自己的信仰，我过我自己的日子，神管不到我这一段。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么因此呢，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定罪，这个结局就是沉沦了。那也相对的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应该趁着还有的时间，赶快的要传讲福音，要使这些还没听过福音，甚至还在拒绝救恩的人，仍然有机会得到救赎。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救恩的门就要关闭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在这恐怖的大灾难要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害怕，我们是预备好了，随时迎接神。我们不仅仅自己准备好了，我们也要把握住机会，更多的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救恩。因为在末后的时代，那不法之人就是要将人的灵魂掳去，跟他一起沉沦，而神的心意乃是要使更多的人得救。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应该把握住今天这个时刻，在主的日子还没临到的时候，虽然遭遇到患难，虽然有逼迫，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机会，做美好的见证，使更多人得到救恩。这是神今天让我们存活在地上的目的。好，今天的课程进行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神带领我们这段时刻，愿神赐您平安喜乐。